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驴驴聊天室，快点拿张椅子进来坐坐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驴驴聊天室，我是驴驴，
我是 Tina。
嗨，大家好。其实今天这集已经不知不觉来到驴驴聊天室的第八集了。
哇，第八集了，
第八集了，就是时间过得非常快，两个月就这么过去了。对，那今天呢，因为我之前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聊聊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大家可能很想了解，可是却又不知道有时候该如何下手，如何从哪个地方下手开始了解这件事情。那因为之前我看了一本书，它叫做 FBI 教你读心术，因为它就是一本在讲说那个 FBI 探员他们如何透过这个人的肢体啊、眼神等等的去观察说这个人他现在到底是在说谎，还是他其实他就是到底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他其实就是犯人这样子。那因为我们人就是我们没有超能力，那所以我们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用什么观落音啊，还是什么心电感应的方式去了解，
去问神明拜一下那个灵媒，
这个真的是很难，这个没有办法，我们其实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所以有时候其实 我觉得看完这本书，我觉得除了在审问犯人之外呢，这些观察人蛛丝马迹的东西，你其实也可以用在现实，你的现实生活中，那就是可能看看这是对方的眼神，他是不是还想要继续再跟你聊天，或是看看客户的手指头，就知道这个约到底签不签得成。
对，
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刚好我们有一位朋友呢，就是他可以堪称是我们人间 FBI 没有啦，开玩笑，
人间是还有地狱咯
人间，然后因为他有就是看很多心理学的书，所以就是他对这个其实还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子。那这位朋友呢，在驴驴聊天室的第一季也有来过，那他那个时候是聊斜杠青年，如果有收听的朋友应该知道我要邀请谁出来了吧。好，现在就让我们欢迎 Kevin 出场。耶、Kevin
大家好，我是 Kevin， 自带掌声。对对对对
Kevin、人间 FBI 什么
听你介绍我都快笑场了憋住不笑场很久。
对
对，所以今天我们要聊这个如何察言观色吗？
对，如何察言观色，然后甚至是你要如何开启一个新话题，当你见到一个新朋友之后要如何开启一个新的话题、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吧。
我觉得这可以好好聊一聊，应该先讲Polina 刚说我有在看你心理学嘛。我先讲我小的背景，
你是涉略什么方向的，你可以聊聊。
应该说我先讲我的背景，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们开窍的比较慢我觉得女孩子开窍的比较快，就是会在某些点上执着、某些关系上执着，然后执着一阵子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人可以帮你，所以你就得自助。所以我就开始去研究一些心理学的东西，说为什么我老是，例如说我老是喜欢这一类的女生，然后老是被打枪啊，类似这样。例如说我可能就可能就这样讲，这是一个，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为什么的话，你这个循环会一直下
去，想要去找答案、
解答。
对 对，例如说有些东西事情明明是不好的，那可是我会想要去接触，那是为什么？然后我就想说我去研究一下我心里到底深层原因，为什么我会去想接触那一块。好，那这样子就慢慢慢慢就会发现，其实这样了解自己的过程还蛮有趣的。所以从这个慢慢了解自己的过程之中呢，然后我们再衍生出就是我们如何察言观色嘛。慢慢我会觉得说跟别人聊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我的爸爸比较早过世，那我的亲戚，简单讲我的长辈群里面呢很少有可以让我学习的对象，所以我就会很习惯从朋友间的聊天去获取知识，或者是获取我想的一些我想要了解的一些观念，慢慢的我就会很喜欢跟人家聊天。然后慢慢我发现，就是刚刚Polina讲到想要察言观色嘛，我觉得我会先从外向的人跟内向的人开始分。应该我先讲说在聊天的时候怎么样你会觉得不开心，
在聊天的时候
怎么样你会觉得就是不我不是讲说人家特意 就是惹你生气的那种不开心，就是你会觉得什么状况你会觉得不太开心，或我也不是讲说他有什么坏习惯，我们先撇掉那些极端子，就是例如说嚼槟榔的、抽烟的那些很没有礼貌的，我们撇掉这些，你觉得聊天什么状况会让你比较不开心？
我觉得对方没有看着我的眼睛，或者是他只想要讲自己的话题，
就是尊重，
对
不
对？就尊重。
那 Tina 呢，你觉得
就是可能我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然后他可能讲了一半之后嘛，我马上又转走了，然后之后讲到后面，然后自己再转回来，我就觉得
这是逻辑不好，
这是什么东西。
好，所以其实你们都讲到重点了，一个是觉得要尊重，一个是觉得讲话的逻辑。那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就是，我觉得大部分我会聊天感觉到不开心，我们先讲不开心这一块，我觉得会聊天 感觉到不开心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对方没有好好听你说话，一个是对方没有给你机会说话。
对，
两种、
就是、
我可以总结成这两种，就是我为什么要总结这两种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理解说，其实人有分外向跟内向的，当然不是完全外向跟完全内向，可是就是会有一个比例比较高，像我就很清楚我是比较外向的。那外向的人通常会犯什么毛病？就是不会好好听别人说话，就是像 Tina 跟你讲，就是说假设我现在跟你聊天，其实我是想要发表的观点，可是我又不得不让一些时间给你讲话，然后讲一讲之后，哎，我觉得你讲了30秒差不多可以了，我就马上趁着空档的时候马上抢过，哎，你讲这个没错，那我现在跟你讲，然后我就继续跟你讲的话，有没有这种经验？应该
有
吧。有，就是其实你发现对方其实不是很想听你讲话，他只是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何察言观色这一块，我觉得是应该先讲说，我们可以先试着观察我们是自己是什么性向的人，然后改掉我们自己的坏习惯。像我是比较外向的人，我就会比较小心说我有没有好好听对方讲话，就是他到底想要讲的东西我有没有吸收到。有时候我自己会有那个毛病，是我们在讨论一个议题的时候，这个议题是我很有兴趣的，好，假设是疫苗或者什么，那我就会很想要讲我自己的东西，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就会稍微警惕自己说，欸，对方讲的东西我有没有 catch 到。如果我没有 catch 到，然后我一直讲我自己的，这个聊天对我来讲是很愉快，因为我尽情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可是对方他觉得他意见根本就没有被建议，根本没有被听进去。
对，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与其讲如何察言观色，应该讲说我们先改掉自己坏习惯，就是外向的人。那内向的人呢，内向人就是很难开口嘛，就是很难跟对方找到一个话题聊天。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超级内向，他是以前我一个英文班的同学，那个时候我们英文班要续课，就是我们一个期结束嘛，我们是上四大的外语班，然后一个期结束他就走过来，因为我们没有很熟，他就走过来说 Kevin 你要不要续课，然后我就说好啊，他说好谢谢，然后他就回去了，他只两讲两句话，他完全没有寒暄哦，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我就是会想说是同学，我就找时间跟他聊天，他每次都两句结束我，两句 ending 我，可是我还是觉得他很有趣，因为他讲话的，他跟我讲话的时候，眼睛会看着我，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尊重。然后我慢慢就发现说，哦，从他身上我发现说，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喜欢讲这么多话。就是虽然他跟我讲话很少，可是他每次跟我讲话都是非常重点，
他是
精简有力，
重质不重量的概念。
等到我们相处4-5年之后，就我们就是现在是就是十几年的好朋友了，我们相处大概可能5-6年之后，他对我的话就是每一次聊天大概有开始超过3句了，我就觉得很开心。我说，欸，你今天讲话终于超过3句了。所以我会总结说，如果你是外向的人，就是你要注意聆听说话，那我们要让内向的人，我们外向的人要让内向的人有机会说到话，我会主动开话题给他。那我觉得我会给，假设你有在现场听这个节目，你有在网络上听这个节目，那你觉得你是内向的人，你会不会想说，那我要怎么开话题呢？我自己会觉得有一个方法，你们可以试试看，就是你去参与一场聊天的时候，你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就是说，哦，我今天是来一个社交场合，那这个社交场合就是要认识朋友嘛，那就是要认识朋友，所以我会设定，可能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说我今天要知道，我今天这个社交聚会，例如说有5个人，我起码要了解到3个人他们是在做什么，或者是他们的兴趣。你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因为内向的人其实就是 就是不知道怎么聊起嘛，那你先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那你就会慢慢的去朝这个目标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当然对内向的人是有一些阻抗的，可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因为当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会给自己小小的设定一个目标，所以就照彭玉娜刚刚讲，就是如何察言观色，我觉得我们先外向的人跟内向的人可以先改掉自己的缺点，就是外向的人好好的给对方有机会说话，内向的人就好好的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看在这个场合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你先设定一个小小目标，如果你有做到你就会觉得很开心，你下次再更进一步，像我现在就很外向，我就讲了很多话，所以我把
对，所以我们都不用讲话我跟你说我们以后要多多我们要多多邀请外向的来宾我们要多多邀请外向的来宾，这样子我们就不用讲这么多
话，我们把话语权交给Alina 跟 Tina， 对 对, 對，你们还有什么觉得想要问的？
那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就是我们刚见到应该是说这全世界上分了当然两大类好吧，内向的人跟外向的人，如果我们要硬要分的话，那刚 Kevin 就有聊到很多说就是第一次你第一次见到外向人或内向人的时候你该注意什么事情，然后还有你本身是内向者或外向者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对，那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不论内向外向，如果你今天在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他做出什么举动你会觉得说他已经不想要再跟你聊天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感觉应该比我们更敏锐，就是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如果我问了三个问题她都直接一句话回答我句点我我就知道她没有很想聊天了。我觉得就是，
可是不能这样讲，因为像我啦，我本身就真的比较
内
向
对、哦、
对，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个问题我会思考好然后讲重点给你就好了，所以等于说我回答给你的答案可能是三个同整在一起变成一句话。
哦，好，我就补充一下这个我刚讲的是我刚讲这个点跟我一开始讲的那个朋友冲突嘛，因为我那个朋友也是两三句话就句点我嘛，
对，
所以我后来是怎么发现说他是属于算是内向的人，就是他还是会主动问我问题，所以我觉得在就是每一场对话里面都是如果都是每次都是你发问他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觉得可能就是、
哦、对，
我觉得就是因为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总是会有一个有来有往嘛，那你如果真的是就是 100% 你去然后都没有 10% 的 20%， 我觉得这段关系也不是太需要经营的，除非他是你的除非是有关事业的部分、那你就要想办法去经营这段关系，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就像好就像 Tina 讲的说他补充说内向的人他真的就是想要很快的浓缩你讲的嘛，然后回答，我觉得这可以理解。可是如果聊了几次天，他都没有问题，任何问题想要问你，我觉得就是他对你没有兴趣啊。我觉得就算是礼貌问一下也可以。
应该是说，可能对你开的话题没有什么兴趣，就变成要转其他的话题。
对，那我觉得我这边有我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经验，就是说，像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我觉得他算是他不算内向。可是他会比较慢热，他跟你一样，然后这个朋友叫 Emily， 是我最近在反正就是在业余就是在做 podcast 的节目的时候我们需要一起合作的伙伴，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们 podcast 伙伴大概有七八个嘛，那我们每次讨论的时候他都不太讲话，然后可是他我们是在做我们是在 line 我们是在那个 run 啊，就是做视讯，他每次都是这样点点头点点头点点头，然后有一次可是我发现他 run 的这个背景啊都很好看，我就跟他说你这个背景的照片好看你可以给我吗，然后他就传给我，然后就说啊，这是照片是给你的，然后聊几次天之后呢，然后我就发现他对于就是他对于美的事物特别敏感，就是他身边有很多美的东西，然后就说我就讲说我觉得你对于美的事物很敏感，然后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他说Kevin 谢谢你，我正在做美丽365天的活动，就是他设定每一天从第一天到第365天每一天都要发现身边自己美丽的事物，所以他很开心到我有发现到了，所以他从那之后他就开始
跟你聊天
开始跟我聊天所以我觉得是察言观色就是说你去观察，我觉得可是我也不是刻意要迎合他，而是我真的有观察到我觉得他 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察言观色应该说，你如果观察到对方什么优点，你真诚的跟他讲，然后觉得说你欣赏他的地方，我觉得如果他是那样的人，他会很开心的跟你分享他的东西。
你想观察到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有啊，我观察到你非常喜欢运动我都有找你跳舞耶对啊，我觉得 Tina 就是Tina 应该算是慢热的了。对，
Tina，
因为现在 Tina 坐在我旁边脸就红了。
有吗？
因为灯光的关系。
好，等一下，我刚刚问的问题你到底是有没有回答我我要生气了没有，
你这么挑话题。
刚刚其实刚刚 Kevin 你们就是其实都有讲到蛮多重点，就是可能虽然说是像 Tina 提到外向的人内向的人可能就是想要精简他的话，那其实呢不想跟你讲话的人他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不管内向外向其实都会表现出来。第一个是他眼睛其实是在飘在别的地方，他根本没有要看你，而且他在回你的时候就是哦哈哈哈我跟你说我都这样敷衍别人
跟我一样
我都这样敷衍别人。然后呢还有一个点是脚的方向，我真的觉得脚的方向其实我观察都很多，因为他脚的方向如果不是朝向你的位置就表示
他
其实想
走
了，
想
走了。对，其实这几点是
肢体的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例如讲话讲到一半他就动来动去，那个
动来动去
像我就会了就讲到一半不想听就动来动去、
其实是
就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算是蛮有那个科学根据的因为你已经听不下去，因为如果你很全神贯注在一件事情上的时候你其实就是静止不动。
对
对，所以如果大家你以后看到别人的眼睛那边飘啊飘然后脚那边不安分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你讲话的内容
这很像 FBI 的交战守则。
对，就是那就是对就是综合 FBI 跟我平常观察到的一些东西，
就是肢体动作了。
对，肢体动作。好，那这个时候呢，刚刚我们前面聊到很多内向外向不想跟你讲话的人好，那如果我在想请问为什么我好像我变一个主持人而已
因为 Tina 今天是扮演内向慢热的角色
就是当你们第一次遇到不认识的人时候，你们不管内向外向你第一句会问他的问题是什么？
哦，这样子哦，我就还是一样，我会观察他身上的东西。
哦，
例如说我上次我今天才去我公司另外的地方办公，那我一个朋友很久没看到，然后我就说一个同事啊，我就说你这个辫子很漂亮，你辫子绑了多久啊？就是因为他的辫子是一般我们辫子可能绑两三个，就是绑四五个女生，
他不是基本的，他是那种比较复杂的，
很复杂的，然后
人鱼辫吗？
有之类的，应该是。
就是我说你这辫子绑好复，就是很漂亮啊。我说你这样花了多久时间？我就是开一个话题，因为我想说他会花那么多时间在辫子上面，应该他是蛮注重的。
嗯，
对，所以我会观察他身边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去开这个话题。如果是在那个场合我需要开话题的话，我会这样子开。
那 Tina 呢？因为 Tina 我不知道 Tina 会不会开话题。
开话题哦，
对啊，你请问内向的人在就是遇到新的人的时候你是心里会想说不要来跟我讲话，拜托不要来跟我讲话。
是不会啦，就是虽然是比较外向慢熟，可是会看当下的是什么场合。如果是会议的场合的话，就势必一定要面对面去认识他这个人，
还是要面对现实啦。
对，还是要面对现实啊。所以当然一定还是会问他可能产业啊等等之类的，因为如果你问我一定是讲工作上的事情。
嗯嗯，
对啊。然后我是不太会去，因为其实我知道有些人是不太会去想要去 touch 到人家的可能家里啊或者是感情等等的问题。
对，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像假设说突然我跟Kevin 聊天好了，然后突然间就是我问他说你交女朋友没？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是挺没礼貌的。
对，就是很没礼貌，所以这好像也是说话的艺术。我觉得
没有。
对啊，
为什么挖坑给自己跳？一下开放真友。对，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刚刚 Tina 讲到那个也很有趣哦，就是其实像东西方的 那个在讲话的文化、嗯、像西方人其实超级注重别人隐私的，他不会见到你就说啊，你一个月月薪多少，你几岁了，你现在感情状况如何、嗯、你家里有几个小孩，
你在查我户口名簿是不是，
对，就是其实西方人他们聊天的时候可能会聊聊最近的政治啊经济啊还有艺术啊等等这种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可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们那个东方亚洲人应该要学习一下，不要每次看到别人说、嗯、啊你是什么星座的、啊、哇他真的听到真的会生气、
啊、之类的，
很想被问几百次、
這個、对，这听到会不开心哦、喔、
然后讲到什么星座之后就说哦这个不 合,、哦、不合，
那你的个性一定是怎样，对不
对,
對, 對,
對, 對，
没有好吗
對，我通常都会等人家问我，如果对方问我星座我才会问，哦那就是礼貌性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也不太问
对，不太问这种东西 对，所以然后我觉得还有，然后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中呢、嗯、我觉得除了你怎么开话题之外，我觉得有一个东西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大家常常讲说幽默感，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在谈话之中加入一点小玩笑，可是玩笑的分寸该怎么拿捏，这个真的很我觉得非常难，
这非常难、欸、
非常难，因为你有时候开了一个玩笑你自己觉得很好笑，可是别人就是
自己哈哈大笑，
对，然后
你在干嘛，
别人就是超级不爽想说你怎么会开这种玩笑，
这种好恐怖、哦、
对，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有没有开过很不好笑的玩笑，或者是别人大发雷霆的那个玩笑
我可以分享一个，
好，我要听，快点，
其实不是玩笑可是很恐怖，
是真实的吗？
好，你说
就是
别人的故事，你朋友 Kevin 的朋友
的故事、
哦、是你自己的、
哦、你自己
我觉得超级恐怖
好，你说，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圆游会嘛，然后我的学弟带一个女生出席这样子，然后我就学弟跟我打招呼，我们都是乐队的，然后说学弟好，那个阿姨，你今天带阿姨来哦、喔、然后那个阿姨马上变脸，我就知道啊，那是他女朋友然后说学弟我有事情我先走了
这个有惨
耶，我就觉得从那次之后我就知道，就是我这个人实在是很不会察言观色我就要往这个察言观色的目的前进，就是学习不要一秒惹怒人家，
可是这个比较不像玩笑，这个是天真无邪的那个
哦，对啊，这比较天真无邪，就是我想到的，就是不太会察言观色。
其实那个开玩笑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是吃了很多的亏，
真的、哦、
对，我自己其实我在国高中的时候我非常口无遮拦
哦，是啊、哦、
因为我其实讲话已经算直接，但我国高中讲话更直接，
可是你不是说你朋友比你更直接，
没有没有我、
哦、没有，
我是我国高中的时候更直接、
哦 okay、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那他可能就是因为那个身体有一些，就是他有一些生理疾病，然后他身体就有一些缺陷、
哦、
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跟他也还蛮好的，
嗯，
然后就是之前就开了一个有关他那个外貌的玩笑、
哦、
然后他整个完全不行欸，然后就是从此以后我就被封锁了
天
哪我就被封锁，当然我现在想想这个玩笑其实也是挺不恰当，可是那时候就是我当下就很想讲、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就是这就是一个就是过来人的那个心情，就是不管再好的朋友呢，有些玩笑还
是
不能开，是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讲到什
么
会讲到他心坎里去，这样子
就是他觉得我觉得有点自卑的，
对，他其实已经很自卑，然后我还那边讲，然后哇塞我那我现在想想我就觉得我好白目哦可是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就是以开玩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讲的话其实也蛮好笑的但就是对他来说非常的不好笑，
那对啦，就是帮别人着想，
对，所以我觉得呢我就是 这几年走跳江湖的一个经验归纳来讲我觉得最好的开玩笑的方法就是自嘲，
对，
我觉得自嘲是最安全的，
最安全的，
对就先不要笑别人，先笑笑自己，这样
子自己、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就像彭丽娜讲，就是自嘲是最安全的，可是我也会想说我们可不可以让自己不要，我们自己的地雷的点不要这么多
哦，
就是聊天这样我们会比较轻松一点，像我有些朋友他非常介意人家叫他大叔
啊、可是我觉得偶尔叫大叔很可爱、
哦、
就我会开跟我的年纪较长的朋友开玩笑的时候
没有，我觉得叫大叔是一种，就是可能不 被叫大姐的可能会更火大，可能女生更在意。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被叫大叔，我会觉得是一种就是我在某个 我已经就是在某个领域有被认可，
就是有一种尊敬
感，有一种尊敬的感觉，我会觉得 OK 啊，你叫我大叔 OK， 因为我本来就是大叔了，
对
，over 40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你往，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你可以往两个方面去想，有时候，如果像那种外貌，就是外貌上的玩笑，那当我们别去看，因为那是。我们就是比较算是怎么讲，没有办法改变，
对，
就是这种东西比较没有办法改变。可是我觉得像大叔这种或大叔大姐这种，我觉得人家如果这样称呼你，是一种
尊称啦，
尊称、就是很妙，大叔大姐，然后叫大姐姐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大姐姐，我可能是幼稚园老师，
对对对，可能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可以往这个地方去做，我是这样想，就是当人家讲我某一个部分我会觉得不开心的时候，我会去想说，哎，我为什么不开心，是因为我哪个地方我觉得是我不想让人家碰触吗，或者是我有点自卑。那我后来想想说，哎，好像这也没什么啊，人家就是这样讲讲而已。就是我自己会去想一下说，哎，是他真的不礼貌，还是我太过敏，就是我自己也是会做调整啊，
这个是还蛮那个，
我觉得是因为有时候你的点真的太多哦，你的点多会到最后一个问题是没有，
你会没有朋友，
对，会有朋友，可是没有人敢跟你讲真话。
哦，对对，
真的像我那个朋友，就是他很 care 人家家阿伯啊，他就再也听不到这一方面的，就是人家其实叫阿伯就是也是一种尊称，对对，可是他就可能就是大家知道他这块很介意，就是他在某一方面的意见他就会完全听不到，因为大家知道那是他的地雷点。对对，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可惜啦。
对
对对对，
欸，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重要，欸，像，啊，Tina 你有没有就是
地雷，
你有没有地雷
一定有，只是还没被抓到一时间会想不起来，一时间会 不太知道，因为很少人会去，
好像还好，欸，
你还好吗？就是别人会不会讲什么冒犯到你的话，
啊，你说特别讲什么话冒犯到我，
就是 你会感觉到被冒犯这样子。
讲什么话是还好，问问题我就会觉得，
哦，问问题是不是他，你说就是侵犯到你隐私的问题，
对，比较我隐私的问题，哦，你问我工作，你问我运动什么，你问我什么之类的就可以，但是就不要问我家里的问题，对，除非我想要自己讲，我才会去讲，
除非你想要自己讲，
对啊，因为其实通常在聊天后的时候我也不会去特别讲我家庭怎样这样子，对啊，但是就会遇到有些人白目会去问，
会去问。
那我好奇你这个不开心你会怎么呈现出来，我的意思说当人家问到这些问题，
当然是面还是要笑啊
但是心里想说，你死定了，
然后就转了一个话题这样，对，我就是很容易把话题带开的那个人。
哦，那你算
是，就是我不想聊这个，我觉得马上带开，
那其实也算是成熟的做法。但是如果对方观察不好的话，
对，他就
观察力不好的话，他就会一直问，然后他从来没发现 Tina 在转话题，那就很尴尬了。
所以我们重点，我们就要营造一个环境，就是周边都不要有白目的人，我们就会很开心。
这很难啊，我说很难，對，
好险我身边是 Tina 跟 Pelina
但我觉得 Kevin 刚刚讲的那个其实很重要，就是虽然说我们可以不要当一个这么敏感的人，可是呢我觉得做人还是多多少少要有点原则，因为其实像我，其实刚 Kevin 讲的我蛮有感觉的，就是当别人讲到一个我心里真的很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去想说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会让我不开心，
对，到底有没有必要这么不开心，
对，然后我就想了又想，挖了又挖，那就觉得不行，我还是不开心所以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我的原则，
就是，就不行，对
对，
我懂，
对对对，就是这样。因为就像刚刚我，因为我会讲到这个原因，是因为虽然说我们刚刚前面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可以开玩笑，那开玩笑的同时呢，你又要让，因为开玩笑我们说比较安全的方式是自嘲嘛，可是你要怎么在自嘲的同时又让别人懂得尊重你这个人。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发生一件事情，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幽默非常随和的人，然后可是他常常会就是别人会觉得他过度随和，所以会一天到晚开他玩笑不尊重他，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界限也是非常的难拿捏，就是你要当个有原则又懂得自嘲然后又不要这么敏感的人，哇，做人好难，
其实
有点难。
我补充 Pelina 讲的，为什么我刚刚 Tina 会问你说你碰到人家问你敏感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就是我现在 我以前可能也会跟你一样把话题避开，可是现在就是如果是交情来 OK 的，我就跟他说哦，这个以后你不要这样讲，嗯，我就在直接讲，
哦，当然还是要看交情啊。
对,
對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像 Polina 就是他可能在某些点他还在摸索嘛，嗯，那我是已经非常清楚哪些东西我是，嗯，你讲我是真的会不太开心，
嗯，
那我就会直接讲。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就像就是用 Polina 讲的，就是有原则，就是说你平常是可以随和聊到，可是有些事情只要聊到你是你的态度是很不用很严肃，你的态度是比较就是比较怎么讲，转换就是马上有转换，跟他很就是让他知道说这件事情是真的不要碰，
嗯，
其实他们会感受得到，
嗯，
对对，就是，
但是如果
我觉得是这样子，
第一次见面的话，就是还
是要，哦，第一次见面
还是要看
啊,
啊。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在商场上，如果你不是一个观察力敏捷人，你真的会死得很难看，
对，
真的
真的会死得很难看，就不会跨把戏的话，其实是挺惨的。
其实是我觉得有礼貌是一个，然后还看对方的眼睛。
对
对，
那其实我这边还就是我今天做这主题我还很想要问一个问题，是就是你们就是除了刚刚我们问到的那个地雷话题，那你们就是在跟别人社交的过程中，你们会最避免遇到哪一种人，除了就是乱探你隐私的人之外，
嗯，最避免遇到哪一种人呢，哦，应该就是我比较怕，这样讲我想到我比较怕一种人是他会一直跟我讲别人怎么样怎么样，
哦，就是八卦嘛。
那我就会想说，那我不在的时候，他是不是
就
会
我就变成那个别人，
我就是变成那个别人，对对对，你大概懂。所以这种人，我跟他讲话就会有所保留，因为就是他会特别想要问我说，欸，你觉得 Polina 怎么样？你觉得 Tina 怎么样？会这样问的人，我就会有所保留，因为我就想说，他为什么要问我？
嗯，
对，
哦，
他就是他问我，然后他是要用我的话去传达一些什么嘛？
嗯，
我觉得 Polina 就还 OK 啊，就是什么，嗯。就是有些我真的觉得看不习惯，然后哪一天搞不好 Polina 就听到，
嗯，
然后转述，你知道转述下的转述的下场总是不会太好，
嗯，
对，因为搞不好我其实是没那个意思，他可能他一问我就顺便讲一下，所以我会比较小心，就是一直问我对别人看法的人，
好像是凡事都要亲耳听到才算数，
对，
对啊，就是。如果这个人是一直或者是一直在我面前讲别人坏话的人，我会特别小心，嗯，因为我就会想说我搞不好什么时候就是那个别人，
嗯，对，所以爱讲八卦的人真的很可怕，
要小心，
很烫，欸，
对啊， 我前阵子才跟 Polina 讲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那样讲不好，我有跟 他
哦，就是他转述了别人
说的话，他转述了别人说好，我说欸，别人跟你讲这是内心话， 你不应该转述给我们
其他，对，
一个团体听，我觉得这样不好，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讲，对 对, 對，我前阵子还跟Polina讲这件事情，
嗯嗯嗯，
我就有制止他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危险。我制止他的原因就是在提醒他说，我跟你讲什么，你不要用这种方式。其实我有一个这个，我有一层
有一个这样的
意思，
对，
那我不用明讲，我这样讲他就听得懂，
嗯嗯嗯，好，欸，
就像Tina 就是最讨厌的。碰到什么聊天话题的人，
如果 Tina 想不到的话，我有一个我
有一
个就是我非常讨厌捉摸不定的人，
哦，
就是假如就是假如说是某个同事 A， 然后我可能早上去办公室看到他的时候，嗯，就是哦早这样子，然后他就是今天也很礼拜一很热情的回我早安，然后礼拜二就是我在跟他说早的时候他这样嗯，然后礼拜三我又跟他说
情绪有问题啦。
没有，我跟你说就是捉摸不定的人真的
是前一晚上跟父母或男友吵架吧。
没有啊，我跟你说有些人就是反反复复，
嗯，
这是他的一个毛病，他自己也控制不了，他就是可以上一秒就是超级无敌热情，然后下一秒就突然就是整个冷到一个，我想说哇塞我刚刚是得罪你了吗，这种感觉就是然后你问他，然后他也可能回答不出个所以然，然后他也不想要跟你讲，我就会觉得好，那我也就不想问了，然后我就，嗯，会离那个人远一点，因为我不喜欢那种捉摸不定的感觉。
哦，所以那是命怪人还蛮多的，
对啊，
你
是命怪人，
难怪你会想要聊这一集，
就是哦，其实是到底是可不可以不要再逼我了，
这种人也是蛮麻烦的，啊，
嗯，那 Tina 是想到了没，
我是好像没有，我想一下，
哦，没有Tina，
我们只准你慢着，不准内向。
Tina 接受所有的人，就是没有
没有
没有
接受所有的人。
那你应该不喜欢没有礼貌的人吧？
这是一定的啊，就
是、对，没有
礼
貌，
通常大家一定都是对啊，礼貌一定是最基本的。
嗯，
然后最不喜欢你说在社交中，就是可能会有什么，嗯，
还是你那个，
其实我
乱摸你的人。
其实会啦，就是如果我没有很熟的话，我会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被别人触碰啊，或者是靠、
哦、
他可能假设说我第一次见面好了，第一次见面如果这样面对面我可以接受，可是假设说第一次见面他坐在我旁边然后就故意要什么碰你啊，然后跟你讲话，我就觉得、哦、干嘛、啊、不管男生女生我都没有办法
啊、
哦、
对、
哦、了解
okay, 因为如果是女生的话会比较
女生是稍微对好一点，
女生应该好一点呢、啊，
对
同性好一点，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好，就是、
啊、好险。那我刚刚要求坐 Tina 旁边，应该、
你们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
Tina 二十公分这样可以吗？
二十公分，好，我量一下、
哦。对，像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啊，就是。关于察言观色这件事情，就是好，我现在其实可以来做个小总结。
嗯，
就其实我们在跟我觉得察言观色这件事情是你见到这个人的第一秒，然后再跟他就是讲到对话结束的最后一秒、嗯、你都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能跟他开启话题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当然你不用打量人家你可以观察他的眼神，然后还有他怎么回你话的，然后呢你可能在他讲话的过程当中
肢体动作，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也不是什么社交达人，但是我有时候我觉得在社交上就是你可以稍微收一点点，其实是对整体的社交来说会比较好。所谓收一点点是你可以不要什么事情都主动出击，就是你不要主动的先去、问别人的比较私人的事情，或者是你不要先去主动讲了一个比较像玩笑的话、那通常我都是会等别人讲了之后，我就觉得哦这个人可以开玩笑，那我才会开另外一个玩笑回去，或者是哦这个人可以聊什么事情、我才会就是
再
给他
深入一点，
对，再给他一个回礼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在社交场合，
嗯，
你的那个耳朵跟眼睛都要张大你才不会沦为一个小白目。
对
对，
我觉得就是Polina 讲我们不是要成为社交达人，可是我们不要成为那个白目，
对，我们不要成为那个白目、这个真的很重要，
至少在每一次的人际关系的相处之中是愉快的，
嗯，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对不对？然后不要受伤，也不要害别人受伤，
对、
而且其实社交现在在社会上其实蛮需要的，
非常重要，这是一个社交为主的社
会、
已经被过度放大强调
对，
社交跟外向是在社会上现在真的是
比较吃香，
你看直播主能内向吗？
对啊，就是好，我们来直播一个小时都不说话。
讲到社交，我觉得这样变成我们下一集有一个可以讲的、我们可以讲人脉，因为你社交完之后你就要累积那些人脉啊、但是你觉得人脉真的在这社会上真的有效吗？
真的有用？
人脉要自己有实力才有用。
对啊，现在其实在讨论的话
你自己有，对，好，
你自己有实力人脉就
好、人脉就
好，你们可以你们可以自己你们可以再想一下下一期要去谁有实力的人很多，这样，对对对
对啊。好啦，今天的节目呢，哇 ，Kevin 真的就是分享了超级多的，就是、
因为跟朋友聊天，他听了很开心，很久没跟你们这样好好聊。
就是、以后如果不想讲话的话，邀 Kevin 来，他都帮你讲了。
没有，我们也很认真在发想、
我们也很认真在想，
啊、
有很认真想大纲，也有很认真在听
的。对啊，好啦，希望就是因为很多人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嗯，
所以就是希望这一集的，就是聊天内容可以就是给你一点点的，就是建议，也不是也不能算建议，就是经验分享，经验分享，看我们三个是如何吃了多少亏然后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那你会请听众分享给你一些回馈吗？你可以，
对，应该问问你
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可以分享给我们，
发生过什么最令人恐惧最尴尬。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哦、
你说
如果以站在心理学角度来讲，假设内向的人，你觉得他有办法变成外向的人吗？
当然有啊，
其实可以，其实我就是内向人包装出来的外向人、
啊、我,
对，
因为我们都在
Kevin
继续说，例如说我们都在 Toastmasters 啊， Toastmasters 有很多人进来是内向。
哎、我解释一下， Toastmasters 是英文英文演讲会。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Toastmasters 是一个叫就是国际英文演讲社这样子。好，继续。
对对对，很多人进来内向，他为什么要进来，是因为他想要训练自己能够稍微外向一点。我刚刚讲内向外向是一个比例问题嘛，例如说可能外内是假设是73或82，有些人是外内是36或28，他想要把它稍微调成46或55，其实是可以啊，当然是可以，环境问题啊，
取决看
环
境，环
境跟你设定的目标。
要
不要讲、成长啦，内向也是很好的，只是说
内向有内向，
对，内向有内向的优点，只是说在这个社会 有时候必须要外向，那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发挥一点外向的，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一半，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可调式的人，
可调式的、
就是、我出到了这个场合，我就把我的外向开到80，然后回家之后就直接关到0这样子。就是
对、啊、
做人就是可能要 能屈能伸嘛、
你想想看，你们所有的工作上的创意啊，应该大部分都是你在独处的时候想出来的。
对，
你仔细想一想，
夜深人静，
所以内向的人其实是非常有料的，只是在社会上吃亏一点，然后稍微学习一下技能，就可以把这个吃亏转换一下，这样。
对，所以大家就是，当然就是，如果你已经是一个社交老手，你当然就是听我们这集就会想说，这东西我早就知道
了。
可是真的有超多人，他们常常就是吃的闷亏啊，然后就是怎么被人家打死都不知道。
那我想要补充建议一点，
你说，
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想要给男生一些建议，我自己觉得是，也是应该算给女孩子，就是我们现在这社会其实非常强调社交聊天要有趣，可是我觉得很多像我们很多工科男生就死在这一关，就是一开始聊天不有趣，下面后面的女孩子就听不下去。可是其实，我们可以多给我们一些男孩子一些机会，他可能一开始不有趣，那这个比较擅长聊天的女孩子就麻烦引导一下话题，去开启这些男孩子的他们的专长的地方，或者是他们的优点的地方，或许你可以看到
他闪闪发光的那一面，
他闪闪发光亮人的那一面，这样子。
好的，
请原谅他的不有趣，这样
没问题。我们会告诉所有的女性观众。
我自己是觉得，我觉得这样有点可惜，就是不要因为不有趣，然后就卡，就是直接把一个人这样
让他
把一个人这样哇，这样 off， 对 off 落入这样子，有点可惜。对，
好。没有问题，这个、
okay.
这个我们会谨记在心，
我们会谨记在心。
好啊，
太好笑了。
好的，今天就再一次谢谢 Kevin， 谢谢 Kevin， 谢谢不完。十分钟前要谢谢 Kevin， 现在才要正式谢谢 Kevin。
就说会聊不完。
对啊，好啦，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内容超级无敌丰富。那不管你是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还是就是怎么样的，那就是这个你在社会上你就是多多观察，然后多吸取经验，然后犯过的错不要再犯。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你自己最舒服的跟别人的
环境，或者是社交的
相处模式。对，没有错。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们就下一集旅旅聊天室再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